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请大家一起翻开赞美诗144首，赞美诗144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保守，让小丽今天在这边，一起跟大家学习圣经的道理。求神赏赐小弟智慧，让小弟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让我们彼此都能够得到造就。今天，小弟要分享的主题是，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请大家翻开《罗马书》12章。罗马书12章第9节到16节， 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到十六节，第九节，小弟读一次哦。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或卑微的事，不要自以为聪明。保罗在这边谈到了圣徒的品性，从第九节到十六节，那每一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勉励。那小弟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出自于十六节的最后，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那如果是吕正中的译本，不要自以为聪明，他把它翻译成别自以为精明了。那我觉得这个字眼也还蛮贴切的。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新闻，大家应该也都很熟，都很清楚。就是某一个建商呢，他可能因为施工的不慎，造成附近的房屋塌陷。那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相信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我们今天不在这边做新闻的探讨，也不做原因的讨论，只是说整个新闻的相关报道有一点让小弟是印象很深刻的。这里有一个数学，很简单的数学算式，12公尺减去11.95公尺等于0.05公尺，那0.05公尺也就是5公分。大家或许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这边要讲到这个数学算式？因为根据新闻的报道，台北市政府建管处它规定，今天如果一个建筑物你往下面因为都要有地基嘛，你往下开挖，你只要开挖到12公尺含12公尺以上，你都需要送建到建管处来审查你整个建筑物的结构。而这个新闻里面的这个建商呢，他在规划建案的时候，他只开挖了11.95公尺。那11.95公尺小于12公尺，所以他可以不用去经过台北市建管处的审查。那建管处也出来承认，的确是如此哦。那其实小弟不是土木背景，也不是建筑的背景，其实我不是很了解哦。但是对于这5公分这样子的一个差距，小弟倒是可以理解哦，因为今天我们要送件到一个政府的主管机关，这件事情一定是很麻烦的哦，而且是旷日费时哦，你可能要跟法规单位来来回回，他要一直审你的图，你要一直去做修改，一定要花很多的力气。所以站在一个主事者的角度哦，其实只要少个5公分对于一个好几十层楼的建筑物来说真的是不大，就大概就这样，5公分就这样而已。那老实说，12公尺跟11.95公尺，我少了5公分真的会影响结构的安全吗？小弟其实并不了解，但是我能够理解，就是说省去这5公分就可以省去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人力。所以相信主事者在当初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时候，他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可以帮公司带来很省去麻烦，带来利益。但没想到意外发生了，周边的房屋倒塌，那你一旦有意外发生，所有的细节就被拿出来检讨。那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擦边球， 这是一个桌球台，有乒乓球插到边，那或者是游走灰色地带，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只要不是很明显的违反某些规定或某些法律，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之下，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吕正中译本，它里面的所用的文字，人们呢会很精明的去做一些事情或做出一些选择，来规避一些责任，减少一些麻烦，然后呢想办法把利益最大化。但老实说，这样一个自以为聪明、自以为精明的心态，并不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去效法的。那刚刚所举的这个新闻的案例呢，是属于生活上自以为聪明的一个比较外显的一个表现。那回过头回到圣经，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是属于信仰上自以为聪明的一个层面。所以小弟今天会从圣经里面分享三个例子，那作为互相的学习。好，那这三个例子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就拿出来再复习一次。好，那第一个例子呢，小弟想要谈的是亚伦与百姓造牛犊的这个记载。我们请看出埃及记32章。出埃及记3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阿们。从这段经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自以为聪明的例子，一个是以色列百姓，一个呢则是亚伦。那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其实出埃及到旷野的生活一定是非常辛苦、很彷徨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目的地，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安定下来，不用每天这样子一直搬迁。所以这样一个旷野的生活这么辛苦、这么彷徨，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看得到的领袖，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安定下来。所以摩西他成为了百姓的依靠。虽然我们都知道实际带领百姓走旷野路的是耶和华真神，但是对那个时候的百姓，他们遇到什么状况呢？就是摩西他上西乃山是领受十诫，因为不是上了山短时间内就下山，从第一节看到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所以看起来摩西是花了一点时间。那我们在想，那时候当然是没有手机了，所以百姓没有办法及时的跟摩西通电话，知道摩西现在在山上的状况是什么，所以百姓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他们习惯每天要看到的领袖现在找不到人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百姓自以为聪明，想说我就做一个看得到的神像，这样大家心情就会安定下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想法，于是就跑去找亚伦。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些百姓去找亚伦的时候，一定不是很冷静的一个态度，也不是说可以坐下来好好谈的一个状况，大家一定是很躁动的，一定是群情激愤，甚至是可能用威胁的口气去威胁亚伦说：“你要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好，那亚伦的反应是什么呢？其实亚伦他可以坚持正确的事情，就是不管他用什么的方法，用好好的说呢，或是严厉的指责， 都可以去告诉百姓说造神像这件事情是错的，但是亚伦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一旦我跟百姓站在对立面，这百姓不是只有几个，这百姓可能是有200万人那么多，我今天跟200万的百姓站在一个对立面，我要承受多大的压力，甚至我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亚伦他屈服了，他自以为聪明，他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容易的决定。什么叫做一个容易的决定？就是他选择了一个让百姓最快安静下来的方法，就是同意他们的建议。所以亚伦就说了，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耳环金环拿来给我，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第六节的记载我觉得很具体，就是隔天百姓起来献燔祭平安祭完之后呢，百姓是怎样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八个字我觉得形容得很具体，好像就亲眼看到当时的百姓整个哇整个放松啊，整个开心啊，亲眼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当神知道亚伦跟百姓造了牛犊之后是非常非常的愤怒，摩西也是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从整个事件看下来，其实百姓对于信仰的根基并不稳固，所以一旦有了状况，一旦看不到摩西，他就会紧张慌乱，那就自以为聪明的去想一些解决的方法，就想要说，我看不到摩西，我就造一个看得到的神像。那对于亚伦来说呢，他不愿意为了信仰坚持，因为坚持信仰在那个时候很辛苦，甚至很危险，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容易的方式，选择一个轻松的方式，你要做就让你做啊。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亚伦跟百姓，这些状况都是我们要小心的。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自以为聪明的谁呢？就是大卫。那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1章，整个撒母耳记下11章呢，都记载了大卫犯罪的过程。好，我们这边就不一节一节的来读，小弟就简要的把整个大概叙述一下。就是大卫为了夺取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真的是用尽了心机，用尽了聪明。在7节到11节这边记载大卫为了掩盖自己跟拔示巴发生关系的事情，所以特地把乌利亚从战场召回来，然后若无其事的问乌利亚说，约押好吗？约押就是乌利亚的长官，约押好吗？兵丁好吗？征战的事怎么样啊？然后大卫第8节大卫就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甚至出王宫的时候，大卫还送他一份我相信是很丰盛的食物。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做？因为大卫希望乌利亚回家，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回家，之前都在打仗。那一旦乌利亚回家，他可能就会跟妻子休息同寝，那大卫跟拔示巴发生关系的这件事可能就被掩盖了。可没想到乌利亚他尽忠职守，他认为自己的长官自己的兵丁都还在征战，我怎么可以回去休息呢？所以他是睡在王宫的外面没有回家。那大卫知道了，他不放过乌利亚，他又自作聪明又来一招。他想说，好，那我想办法把你灌醉，一旦喝醉了人就容易松懈，我就不相信你不回家。结果没想到12节13节记载乌利亚虽然喝醉，但他还是没有回家，他还是跟他的仆人一起住宿，他没有回家。哇，大卫不死心， 真的是用了一个绝招哈，他继续用自己的聪明哦，他直接把乌利亚派到前线，十五节记载说正是极险之处哈，而且他把乌利亚丢在那里之后，让部队呢退后，那乌利亚单兵作战，那自然就会被敌人给杀死哦。结果真的就如大卫所计划，大卫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了乌利亚，于是大卫顺理成章的娶回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看了这段记载，其实只要大卫自己不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真的是一个用尽聪明心机的计划，可这一切神都看在眼中。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里面，神就差派了拿单去跟大卫讲这件事情，而且就等于是跟他说你要受到一些教，你要受到很严重的教训。所以第十节就说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那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状况，什么时候容易在无意中自以为聪明呢？就是当自己有欲望的时候，那我想要某个东西，而这个欲望呢，就让自己在无意中就想了很多自以为聪明的方法，因为我想要得到这个欲望。那这个是我们借着大卫的故事要格外的小心。那第三个例子呢，是记载在新约，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妻，他欺哄圣灵。那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后面以及第五章的前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32节到37节。那时候我们可以看标题，那时候信徒的财物不分彼此，所以在36节37节就记载了巴拿巴，巴拿巴他有田地，他把 田地卖了，把卖来的价银就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是巴拿巴。那到第五章1到5节的记载呢，他就记载了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妻。这里怎么记载呢？就说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一样卖了他们的田产，可是问题出在哪里？第二节他们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们夫妻都知道，那其余的呢放在使徒的脚前。哇，那这下问题就很严重了哈，等于他们是跟使徒说，我可能就像巴拿巴一样啊，我很顾念弟兄姐妹哦，我想要财务不分彼此，我把田产卖了，价银全部都在这里。但是彼得神一定神启示彼得，彼得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哦，所以神就教训了亚拿尼亚哦，为什么欺哄圣灵？就没想到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气了。那过了3个小时，亚拿尼亚妻子撒菲拉来找彼得，那他妻子还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彼得对他说，我觉得彼得是想给他一个机会。他说：“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就撒菲拉回答说：“第8节，就说他说就是这些。”然后第9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买账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结果撒菲拉就跟他先生一样，也是就断了气了。所以等于这对夫妻在同一天3个小时内，两个人就过世了。所以从这对夫妻的例子来反思自己的信仰，什么时候我们容易自以为聪明呢？就是当我们如果贪爱世界，贪爱钱财，但是又贪图在教会的一个好名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会自以为聪明了。 所以我们把刚刚三个例子稍微做一个整理，就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大部分的时候，我相信一定都是很谦虚很谦卑的，但是就在某些的状况下，我们可能就无意中会自以为聪明。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呢？第一个，心里慌乱的时候，就像亚伦以色列百姓。那第二个，当我随从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像大卫那样。那第三个，当我贪爱过度贪爱名声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所以这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状况啦，但是小弟今天就举这三个状况下，我们可能会在无意中会自以为聪明，所以要格外的小心。那小弟在准备今天的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分析，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图呢，投影片的大家的左手边，他讲的是聪明的人，就是蓝色的底啊，那个是聪明的人。那右手边比较粉红色的底呢，讲的是智慧的人。好，这个分析报告在分析什么？他要分析聪明的人跟智慧的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哦。那第一张图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聪明的人呢，他获取知识跟应用知识的速度很快，这个很容易理解嘛，就是他吸收东西的速度很快，所以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没有错。但是一个智慧的人呢，他的表现出来是怎么样呢？他会花多一点时间来好好消化这些知识，并且很深入的了解它。这个是智慧的人对于知识上追求跟聪明的人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图讲的是什么呢？聪明的人，这里看到聪明的人拿一个大声公，聪明的人很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建议。可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喜欢聆听别人的想法，然后再适时的给一些适当的回馈。那第三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聪明的人呢指着一个坐在他前面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就聪明的人呢，有时候呢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的身上，希望别人要照着我的想法去做。我的口才也很好，所以他可能就很容易的去说服别人按照他所想的去做，这是一个聪明的人。那智慧的人呢，他是愿意接受别人跟自己不同的想法，然后进行沟通。那最后一张图呢，聪明的人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而且他充满了自信。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了解自己的不足，而且他会常保谦虚。那这边我们做一个表格，把刚刚四个比较整理成一个表格。其实我们可以再更浓缩一点，聪明什么是一个智慧的人呢？智慧的人他是很谦虚，而且他有同理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说有智慧，是智慧的人是比聪明的人更加的不容易做到，从这个表格看起来的确是如此。那这边用另外一张图片来加深大家的一个印象，这个是一个我想大家有点清楚，冰山的一角，就是我们从海面上看到的冰山，其实它只是整座冰山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冰山都在海的下面。那这张图讲的是什么？就是外面旁边的人看到我的缺点，我的软弱，其实不过只是冰山的一角。事实上我有多软弱，我有多么多的缺点，是在海面下那么多的比例啊。好，那今天如果我们很清楚自己实际上的缺点跟弱点是远远超过旁边的人所看到的，那其实怎么还会想要 觉得自己很聪明呢，其实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本钱啊。我们真的只能常保谦虚，因为我们远比别人看到的我们更加的软弱。所以在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边只要我们存谦卑的心，其实自然而然就可以减少很多在无意中自以为聪明的一个发生的状况。那主耶稣呢，他曾经说了两个跟聪明有关的比喻，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在这边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讲到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什么叫做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呢？就是听见主耶稣的话，不只是听见哦，听见了还去行，他就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的聪明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谨守遵行神吩咐的人，他就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那讲到第二个聪明的例子呢，就是马太福音，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我们就不用再翻了啦。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就是十童女的比喻。里面在一到四节，25章的1到4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那我们当然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后来新郎就来了。那第10节就讲到，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预备好的呢，就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那其余的童女呢，就进不去这个喜宴的场地里面。所以13节就讲到，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从这段比喻，真正聪明的人呢，就是警醒预备的人，就像那五个童女一样，警醒预备油。所以这边我们也做一个小结，就是真正聪明的人呢，他要谨守遵行神的吩咐，然后他要时时警醒预备，等主再临。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自以为聪明的部分，我们举了三个例子。那从耶稣的比喻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两个真正聪明的真正聪明的人的表现。那这是一张，这是一本童书的封面，小弟觉得很有趣哦，这边跟大家分享。它上面写什么呢？它上面写的，我很聪明，我很幸运，所以我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那这本童书呢，是在鼓励孩子要有自信，要勇于尝试。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是好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今天认为自己很聪明，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认为自己 只要努力，人定胜天。这就要很小心了，因为什么叫人定胜天？人定胜天就代表就是说，你认为人的能力是有机会超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才会讲出人定胜天这四个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约伯记的28章，约伯记28章28节，约伯记28章28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哈。28节，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约伯毫无疑问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可是他竟然会说出什么是一个真正有智慧，什么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呢？就是要敬畏主才是智慧，远离恶才是聪明。所以一定要透过敬畏主，然后把自己谦虚下来，你才有机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谦虚下来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5章。1-10节，这里讲到登山宝训，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八福。在这8点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一个福，第一点是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第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八福里面，第一个耶稣讲到是虚心的人，因为一旦虚心，你才能够去敬畏神，天国才会是你的。所以透过敬畏主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简单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起立唱诗赞美诗136首。